养生文化心之解道。
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，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。
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，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，妙手回春。
健康生活奥妙分享。
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天人合一，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。
养德养心养性，如果呢德性不修，终有玉液金丹，何能延寿。
关爱生命，呵护健康，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，我是刘红。没病就算是个健康人吗？世界卫生组织把亚健康当作21世纪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。什么是亚健康？应该怎样预防？健康到底离我们有多远？北京中医药大学郝万山教授从中医文化的角度为我们解读健康。
一个健康的人不仅在生理上没有疾病，而且在心理上也要没有缺陷。那么除了能够理智地控制自己的情绪之外，健康还有哪些标准呢？
健康标准呢，是能够正确地对待外界的影响。这个有的人呢，就好像是为舆论活着。我曾经遇到一个病人他是个高级工程师了，他来看什么呢？看失眠。我说你为什么失眠？他说我天天上网上看，因为他在网上也有不少文章，也有自己的博客，我看到别人说我好的，我就高兴地睡不着，看到别人骂我的说我坏的，我就生气地睡不着。我说你是为舆论活着呢，还是为自己的事业活着？所以这就是不能正确对待外界的影响的表现。有的人看到股市飘红，就把自己所有的积蓄全投到股市上，没有想到没过几个月股市一落千丈，这个时候他恨不得就跳楼。所以这也是不能够正确对待外界影响的表现，这也是不健康的人。有一年在英国发生了年轻人的骚乱，那个警察把骚乱的现场拍成录像在电视上放，因为出现了抢商店的情况，出现了烧汽车的情况，就是让大家指认抢商店的烧汽车的都是什么人。一个妈妈看电视惊奇地看到居然是自己的女儿在商店里抢 iPad， 她说老天爷，我17岁的女儿在外边上学住校，从小是我带大的，那么乖，那么温柔，那么听话，那么知书达理，他怎么能和一帮小流氓一块去抢 iPad 呢？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他又回放还是自己的女儿，他立即报警，我女儿在哪个学校读书，她在哪个商店抢 iPad， 我在电视上看到了。警察把他的女儿拘捕以后，然后教育了2天，让他妈妈去接这个孩子。妈妈去了之后说，闺女你怎么能办这种事呢？他说，妈妈，我们同学都抢，如果我不抢的话，那我就不是英雄，所以我就跟着抢了。说妈妈，幸亏你报警了，这几天我们这些同学都说谁都不许自首，谁都不许自首，可是我干完这个事情之后，我自责，我内疚，我3天3夜睡不着觉。您报了警了，警察把我带去了，我把情况一说，把我抢的 iPad 一交回去，哎呀，我今天晚上可要好好睡个觉了。说那你为什么不自首呢？我们同学都不自首，如果我自首的话，那么同学就说我是叛徒了等等，我不讲义气了。这叫什么？这就是不能正确对待外界的影响，这就叫从众心理。大家都在抢，那我也就抢吧，大家都不去自首，那我就也不自首吗？可是他明明知道在这种从众心理的状况下出现了违背道德的行为，他自己也知道，因此随后的自责内疚就折磨着自己，心神不宁，彻夜失眠。所以一个健康的人应当能够把控自己，不受外界的影响，知道我们什么事情该做，什么事情不该做。尽管很多人都在做，一个健康的人也不要由于从众心理的作怪 而违背自己的道德规范。一个健康人的第四个标准是处于内心平衡的满足的状态。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是有阶层的，人和人之间都不可能绝对平均完全平等，在经济收入上，在社会地位上等等都不可能是绝对平均的，绝对平等的。但是只要你在你的岗位上，在你的阶层上，你能找到一种平衡的满足的感觉，能够找到一种快乐的心态，知足的心态，这就是健康人。中医的理论有一本奠基的著作叫《黄帝内经》，那么《黄帝内经》就提到，一个健康的人应当美其食，任其服，乐其素，高下不相慕。什么叫美其食呢？就是你吃你的山珍海味，鲍鱼龙虾，我不羡慕，我吃我的粗茶淡饭，我就觉得甜美香甜。什么叫任其服呢？你穿你的名牌绫罗绸缎啊，我不嫉妒，我就穿我的布衣麻衫，我就觉得舒服。什么叫乐其俗呢？你开你的高档汽车，进你的高级会馆，闲的时候你去打高尔夫球，哎，我不嫉妒。那么我呢，就骑我的自行车，闲的时候呢，我就到花鸟鱼市场，我去逛逛啊。那么空闲的时候，约几个驴友逛逛山，游游水，过过田园生活，我就觉得我很逍遥自在啊，很舒服。这就叫乐其俗。什么叫高下不相慕呢？说你当你的高官，当你的董事长，当你的总经理，我就我做我的普通百姓，做我的工人，做我的农民，啊，我就喜欢干我的事情。这不是要求大家在事业上不进取，在财富上不追求，而是要求大家，不管你走到什么地步，都要有一种知足常乐的感觉，都要找到一种内心的平衡。这就是健康的第四个标准。有一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啊，60岁过头了，找我来看病。什么病呢？抑郁焦虑症。我说你这病怎么得的？他说大夫别提了，我这辈子都从来没有舒心过。我说您说是怎么回事呢？他说我在一个科研单位设计院啊，做设计工作，每当我主持的大型设计项目完成以后，最初把成果送出去的时候，都是领导挂第一名，我心里不平衡。其实我完全可以理解，因为这是由单位出面签订的合同，你在单位里参加工作，你属于一个职务性的发明或者职务性的工作，当然这个成果交出去的时候领导签第一名我们是可以理解的，但是他心里很不平衡。他说我们单位过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都是65岁退休，可是我60岁刚过一天，人力资源部就来通知我办退休手续。我到人力资源部以后问他，我说我们单位不是过去都是65岁退休吗？怎么现在我就是60岁了呢？他说我们单位现在年轻的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太多了，老同志们要让位置。你说我倒霉不倒霉？干嘛到了我这就卡我呀？大夫啊，我死不瞑目啊！说完了已经是涕泪纵横，我的壮志未酬，路已经走到了尽头，我后半生可怎么过呀？你说这是健康人吗？他是一辈子没有找到平衡的满足的感觉。他不得抑郁症谁得？他不得焦虑症谁得？通过上述的分析，我们就明白了，健康包括了形体的健康和心理的健康，无论是哪一个方面的失调，都是健康的失调，都不是健康人。
刚才郝万山老师为我们总结了健康的四个标准，但是并不是说不符合这四项健康标准的人就一定是病人。其实在现实生活中，有些人经常会处于这样一种状态，虽然没有病，但就是感觉不舒服。那么这些人的健康状况出现什么问题了呢？
当我们知道了健康的概念以后，我们又有新的问题了。我觉得不舒服，到医院检查，医生告诉我你没病，可是没病我就是不舒服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亚健康。那么什么叫亚健康呢？我们中国的医学界给它做了这样一个界定，就是介于健康和疾病的中间状态， 在相当高水平的医院里，比方说县级以上的医院，通过系统检查和单项检查没有发现疾病，但是自己确实感到不舒服，感到躯体上的不舒服和心理上的不舒服，所以这种情况就叫做亚健康。所以具体的来说，亚健康就是生理功能低下和心理适应能力低下的一种状态，再说通俗一遍，就是没病但是就是不舒服。亚健康有些什么表现呢？这个表现是多种多样的，从躯体的方面表现，重度乏力，莫名其妙的就是感到累，而且这个疲劳呢还不容易缓解，还有疼痛，头疼啊，身上疼啊，肌肉疼啊，关节疼啊，肚子疼啊，各种疼痛到医院检查，不是风湿，不是类风湿，不是痛风，心情不高兴的时候疼痛就加重，心情好的时候呢疼痛消失了。消化系统，食欲不振，叫你吃也知道吃，不叫你吃好像也不知道饿，大便不爽，或者大便干，或者大便稀，或者大便并不干，就是接不出来，或者接完了之后还觉着没接干净。尿频，尤其是夜间尿频，越睡不着越要撒尿，每次还撒一点点。所以这些躯体上的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症状啊，脱发啊，斑秃啊，各种皮肤疾病等等，嗓子疼，口干，胸闷，憋气，这是在躯体上。在心理上表现了情绪低落，兴趣减少，就是人活着没意思，郁闷，焦虑，紧张，胆小，悲观，冷漠，自责，内疚，或者怨天尤人，工作缺乏活力，性欲低下，记忆减退，思维迟钝，反应迟缓，爱钻牛角尖，容易生气，一点火就着，甚至有的时候啊，人际关系紧张，和谁都处不好，还有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道德行为的偏差。上面这些躯体的表现和心理精神上的表现持续三个月以上没有缓解，到医院又诊断不出疾病的，我们把它都归属于亚健康的范畴。我们接着要说的问题是，什么样的人出现亚健康状态的居多？很多人说，那肯定是中老年人吗？因为中老年人从中医的角度来说，正气不足了，然后抵抗邪气的能力低下了，气血虚衰了，出现亚健康状态的就多了。从西医的角度来说，中老年人免疫机能下降了，自我调节能力下降了，出现亚健康的情况也就多起来了。实际上我们从临床调查来看，年轻人出现亚健康状况的更多。为什么？因为健康包括了躯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两个层面的东西。那么年轻人呢，他面临着升学、就业、恋爱、婚姻、职场竞争、职称职务晋升等等许多人生的十字路口，甚至他走的这个路可能关系到一生的幸福，他的心理承受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。更何况年轻人没有中老年人所经历过那么多的心理上的磨练，所以我们临床看青年人出现亚健康状态的比例也是非常多的。所以不要以为亚健康只是中老年人的事情，是所有人群的事情。
其实呢，亚健康状态对我们的健康危害极大，对我们的社会价值、人生价值也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。如何正确地认识我们的亚健康状态，如何加以科学的调试呢？在我们下次的节目当中，继续请郝万山教授为各位做出解析。这里是中华养生，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。
中华养生，解码身心，养生有道。养生保健节目《中华养生》，服务全球华人，聆听健康之道。
针灸是一门古老的医疗方法，也是一门学问，在古代医疗治病全靠它。为什么一个小小的银针却有如此大的功效作用呢？是什么让它有了医病治人的神奇效果呢？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关于针灸的一些知识。针灸的作用简单来说有以下几点。第一，调和阴阳。第二呢，就是扶正去邪。第三，疏通经络。第四， 改善免疫力。针灸的优点呢，非常的广泛，它可以用于内外妇儿五官等科多种疾病的治疗和预防。另外呢，针灸治疗疾病的效果比较迅速和显著，特别是具有良好的兴奋机体的机能，提高抗病能力和镇静镇痛等作用。针灸的方法操作起来简便易行，没有或极少副作用，安全可靠，同时还可以协同其他疗法进行综合治疗。这些呢，也都是针灸始终受到人民群众爱戴的原因。针灸是用来治疗经络不通造成的身体疼痛的调理的方法，它可以帮助调理经络不通和血液流通不畅的情况，通过刺激穴位帮助活血和通络。其次，针灸还可以用来治疗腰椎间盘突出、颈椎疾病、肩周炎、劳损、落枕、扭伤等疾病，以及一些运动损伤，甚至包括崴脚，都可以通过针灸来进行治疗。通过刺激穴位还可以达到减肥和治疗面部的青春痘的作用，也可以调理内分泌，起到调理阴阳平衡的作用。针灸呢，是有悠久历史的一种治疗疾病的方法，随着现代医学科技的发达，在生活当中，针灸既能治病，而且还可以作为一种日常的保健手段。所以我们要想保护身体，维持一种健康的状态，不妨尝试一下针灸保健疗法。说起针灸的针，很多人呢会觉得非常的神奇，这个针到底是什么样的？接下来我们就给各位朋友介绍一下。针灸的针呢，它分为两大部分，一个是针柄，一个是针尖儿。针柄呢，采用医用的不锈钢丝，全自动的缠绕这个柄基，柄部的排列整齐、紧实，手感好，针柄和针体不容易脱离。针尖呢，是通过自动磨尖机打磨而成的针尖，针体顺滑，易于进针。它采用的呢，是非常优质的钢丝。俗话说针尖麦芒，针尖麦芒，这个针灸的针尖还真的像麦芒一样，它的尖的部分呢非常的细长，这样在刺入体内的时候疼痛感会相对来说少一点。另外韧性比较好，它的精细刚硬，而且光滑柔性好，使得呢在进入机体后有一定的弹力，可以通过针尖传递到我们手上的手感，经验丰富的医生呢来察觉内部的一些变化。扎针灸的时候呢，要注意这样几点。首次进行针灸的患者一定要告诉他注意事项，比如说你不能太饱，也不能太饿，过于劳累或者是醉酒的状态去进行针灸也是不行的。针灸之前情绪不要过度的紧张，要保持良好的放松的状态，尽量在针灸之前呢去一趟卫生间，因为进针之后呢一般来说就不能动了，要停留10到20分钟，这样防止针灸后留针出现一些不舒适的感觉，或者是刺激膀胱导致出现尿意。针灸之前呢，首先要选择优质的针具，并且对针具进行严格的消毒，防止感染。针灸的过程当中，医生和患者呢都要保持安静，认真地体会针感。患者要保持良好的体位，比如说平躺、侧卧或者是坐位，方便医生来进行针灸。如果在针灸的过程中，患者有出汗的情况，医生呢应该及时地为患者擦汗，以免感染针孔。针灸局部的皮肤呢，要注意清洁，一般不需要特殊的消毒，只要保证针眼儿不碰到汗水、脏水或者是污渍等不卫生的情况就可以。部分特殊部位的针灸或者是特殊的针灸方式，患处2到3天不要沾水，保持皮肤的干燥。此外呢，针灸后要注意休息，不能够马上接触凉水，洗澡洗头是可以的，但是要隔几个小时，同时还要避免外出吹风或者是被空调直吹，容易出现一些外感的症状。总而言之呢，针灸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种特殊的绿色的治疗方式，希望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运用这种方法来保证我们自身的健康。好，以上为各位介绍的就是与针灸相关的一些知识。 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上半段的节目内容呢就是这些，休息一会儿，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，稍后精彩继续。
我们的脊柱啊，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，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，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。首先要动起来，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。
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，一定有侦察兵，要看清楚啊，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。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，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。你得到正确诊断了，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。
养德、养心、养性，一个注重养生的人。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，应该有仁爱之心。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，德高者寿。如果呢德性不修，终有欲验金丹，何能延寿。
对于神经外科医生，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，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，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，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。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，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，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。
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，它总是要新陈代谢，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，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。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，另一方面的话，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，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，另一方面呢，也不要去排斥它，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。
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，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，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。如果病人不好，我也会很受打击，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，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。得了病之后，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。所以呢，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。
对于健康来讲，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，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，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，而且还要去做，要去尝试着去做。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，要尽量去改掉。
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，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。
触摸的